来说说这个东快啊，是钱花的代表作了啊。新东方快车、新东方烹饪学校谋杀案，这个戏全程是65毫米胶片拍摄，这个很难得啊。你也能看到这个片子的意图，它就是希望在技术包括在视觉上有所作为。因为这个文本说不好听的，其实怎么改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一流的大导演是不会碰这样的改编的，因为典型这种电影是原著大于你，原作者大于你，怎么改观众都骂啊！尤其它是一个上世纪30年代推理小说，对于不了解原作的新观众来说，可能会觉得哟，这故事的推理过程怎么这么简单啊，对吧？包括相比受阿婆启发的我们之前聊过的看不见的客人那种文本，说五分钟一反转的，那好像这个比起来节奏也不够快，反转也不够多，脑洞也不够炸裂。那对于原著党来说呢，他其实看后来任何的电影，包括英剧日剧，都会站在一个原作的制高点上，哎呦你这么改毁原著了，那么改哎呦连老版电影都不如了。这个戏的文本在 X 轴这儿已经被锁死了，你无论是推理过程还是最后剥落的二选一，你包括我看这个版本说改个黑白配把肤色动一下，就已经有不少人骂街了。但我说句原著党不爱听的，这个主题什么十二道伤口十二个陪审员，这个放到现在啊，这是个过时的主题。你说白了，法律漏洞造成私刑复仇，最后精英向民粹低头，这个东西是守法公民或者飓风营救那类动作片才会套用的主题了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发现肯尼布拉纳是用心良苦，他一方面他在视觉设计上他做了很大的力求突破的地方，无论是雪崩啊、脚手架也好，包括在案发和勘察现场的时候几次最关键的情节上，他都启用了上帝视角，这是要牺牲表演素材的，就是为了说这是建立在大家对文本已经很熟悉的基础上啊。包括最后说把审判放在车厢外，因为你在车厢里大家是表演各自角色，那么在车厢外你们是真实状态，那么嫌疑犯这边是最后的晚餐和这个陪审团的这么一个阵仗，那波洛那边是背后开着大灯的火车头，从视觉设计上这些都是新东西啊。甚至他为了说提升节奏，他加了两场动作戏，因为主创知道单单以这个文本的推理内容在娱乐性上是满足不了现在的观众的，所以这些在我看来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亮点啊。在经典文本不能动的情况下，我是看不到什么更好的改编思路。当然另外一点是表演，那这个事儿新版也是在线的，但确实可以呈现的更好。问题也在于这个文本说白了它是个戏中戏，凶手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也是在扮演各自角色，而这个各自角色其实都是脸谱化的，对不对？而随着推理结束，真面貌确实被揭露出来了，但是故事也快结束了，所以说他们的真实的状态和此前面具的反差是没有太多展现空间的。那米歇尔威弗为什么这里相对大家都觉得不错，就是因为这个角色他处在真实状态下他的戏份最多啊，自己还开枪啊，那你其他的角色为什么不也来一场这样的戏份，他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很同意这个片子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现在看东快这个文本，他的表演是大于推理的啊。其实波洛本人你可以看作他就是导演，这十二个嫌疑人是针对波洛的讯问，也就是导演的调教，在时刻改变和调整自己的表演状态。所以如果你布拉纳，你作为一个说沙翁剧大师，你应该更大胆一点啊，要不然说干脆像狗镇一样咱们就实验造景，然后咱们就像关锦鹏拍阮玲玉那样，你实现一个彻底的渐离化，你形成一个多层戏中戏的表演嵌套啊，戏里是布拉纳演的波洛演的侦探来影响乘客，那么同时导演布拉纳如何指导乘客们的表演，你别再把重点放在最后柯南式的解谜过程，如果你把这个多层的戏中戏嵌套完成好，这个才是演员的诞生嘛！你比100个假装飙戏的综艺节目都牛逼，对不对？当然从这个思路说一句，我也强调一下配音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原来吕美特那一版在中国它其实是译制经典，上清化也好啊，央视也好，这次是上一场的班底，包括曹雷。我们知道曹雷他自己作为话剧演员，在话剧舞台上就演过5部的阿加莎的作品，那还有包括像王千源还有俞飞鸿这样的演员来加入这个配音。所以如果你有老版的情节或者不排斥国配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一版的国配版本。那最后我就想说，这个戏的内地宣传啊，感觉故意放大了这是约翰尼德普领衔主演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我开始还以为他演波洛呢，后来发现你查一下他演的角色你就知道他这个戏份是肯定非常有限的。所以如果是奔着德普去的，他的粉丝你别看了。当然我们之前也发过德普 现在背不下台词的这个文章，你感觉以他现在的状态也就能完成这么一两场戏了。